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不知道呢，你认为在属灵生命里边呢，有什么很大的试探没有？有什么是抵挡我们跟神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可能呢，你会立刻想到一句经文，是出自于圣经的箴言16:18，那里提到：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还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边呢，一开始人是怎么犯罪的？那就是因为呢，人很想呢违背那个命令，吃那个禁果，然后呢变得呢和神一样。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讲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骄傲，他们觉得自己呢就已经是神，所以不需要呢有神，他们觉得人已经很棒很棒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去想想，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已经信靠主了的人呢，有时候也会经历这样的试探，那就是骄傲、自我中心、不顺服。灵命弱的呢，固然是会遭受到这样的一个诱惑，有时候呢灵命强呢，也会有所谓属灵的骄傲。所以在咱们走这条天路的上面呢，一定要每一天去亲近主，一定要天天呢保持跟神有非常亲密亲密的关系。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不会被迷惑啊，才不会呢说啊我已经够好了，我已经自以为意了啊，我已经啊什么什么都干得比别人棒啊，我不需要呢哎神的救恩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真的是走火入魔了。为什么今天会提到骄傲这一个问题啊？那原来呢在圣经里边呢，我们也会看到呢有一个人啊，他呢历代志下里边呢就提到这位王啊，他因着骄傲，那么他呢就也是因着呢听了一些自把自为吧，觉得说这些人的意见呢可以听啊，不用去询问神的意见了，也不用去询问一些呢啊有智慧者的人的意见了，那结果他就遭殃。但是很感恩的是呢，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他也给他呢有机会去回转。当他从骄傲的光景里边呢去转回慈悲的时候呢，神就又给他拯救。那他是谁呢？就让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时间交给李崇恩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解历代志下的第三讲。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饰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继续收听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历代志上下的讲解。透过历代志下呢，我们思想当中的中心主题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而从所罗门的身上，我们就看见有神的同在就必然兴盛，按真理祷告的就必定得蒙神所应允垂听，于是生活就有平安。这是过去两课我们谈到的中心重点。今天我们继续第三讲，关于历代志下的第三讲，而主题的人物呢就是罗波安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重点是自卑的必蒙拯救。从罗波安王的身上我们学习自卑的必蒙拯救。罗波安呢，其实是个骄傲自恃的人，但是他也曾经有过 向神自卑的时候，而且呢，他立时的看见神对他的看顾。从他的这个经验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学习哈。同样的，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自卑的时候，就必定发现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要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得着复兴的，我们的生命可以从神那得着力量的供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留心，我们要透过罗波安的缺失来思想，是什么的原因会妨碍我们灵命的成长。我们知道呢，以色列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以色列有19位的王，而当中呢并没有一位王是行神所看为正的事的。相对来说，南国犹大20位的君王当中呢，其中哈有8位的君王被评为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当王国分裂之后的第一位南国的王呢，就是罗波安。关于他的经文呢，在历代志下第10到12章，罗波安年41岁的时候登基，做犹太王17年。而神给他的评语是什么呢？罗波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在第10到12章，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描述。今天呢，我们尝试从3方面来思想罗波安没有立定心意的那个的情况，那个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好，第一方面，我们思想的第一方面，罗波安这个人呢，并没有立定心意来做好王的本分，他没有立定心意做好王的本分，他呢只是为着自己的荣辱而活，而过日子。在第10章，经文记述罗波安登基的时候呢，以色列人求告他，请他呢减轻人民的重恶。罗波安呢是听了老年人的话，却是用了少年人的主意。可见呢，罗波安是心高气傲的，少年人还大言不惭的相当骄横的向以色列人说哈，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们看到他这一段的藐视的言论，就触怒了以色列人，从此以色列就分裂成为南北两个部分，真的各走各路，而之间呢战争冲突也是连绵不绝的。罗波安他的态度如此的浮夸，难道纯粹是因为他听了少年人的言论，把责任推在他的这一些的军司上头去吗？其实罗波安他何尝不是也听到了老年人的规劝吗？只不过在他的内心，当他来回思量的时候，他就做出了自己个人的抉择，就是坚决的以自我来作为一个中心，却不知道大祸已经临头。那弟兄姊妹，这其实就是罪，因为罪就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自我为权威，以自己作为真理，并不承认自己的限制，根本也不知道自己的愚昧。圣经就指出，愚昧人就是心里没有神，以自己为神的这些人，他们的所有就是自己。假若这个世界没有客观的标准，人人都以为自己是对的，都以自我来作为一个真理的标准，那我们就可以想象， 这个世界会是多么的混乱，多么的败坏。而罗波安他的愚昧，他的狭隘，就成了我们的见解。第二方面，罗波安没有立定心意的是什么呢？他没有立定心意来顺服神，只信靠自己来过活。罗波安没有立定心意顺服神，只是信靠自己来过活。相关的经文呢，就在历代志下的十一章。在十一章的记载里面，我们看到罗波安因为耶罗波安带同十支派的叛变，他就心有不甘，招聚了18万的大军，要向以色列国摆阵，准备开战。这时先知示玛雅领受了神的吩咐，禁止他们不能够与兄弟相争，那就说明了这是神的旨意，无人可以改变的。而罗波安在那次他听命了，但却并不是持久的。在12章15节的记载，他与耶罗波安时常征战。而我们再往后啊，看看南北两国的历史，就是彼此不和，互相攻击，成了两国的例行公事了。但这原来呢，不是神的心意哈。罗波安在与以色列同胞征战的事情上，为什么没有全心的来顺服神呢？难道他不知道这是神对所罗门的惩罚吗？其实罗波安他是知道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列王记上》11章39到40节，这里就清楚的记载，当所罗门知道上帝说因为他离弃我，就是指所罗门离弃了神去敬拜偶像的这些事情，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守我的律例典章，像他父亲大卫一样，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将国夺回，以十个支派赐给你，就是赐给耶罗波安。所罗门因此想要杀耶罗波安。那透过哈列王记上的经文呢，我们看到其实罗波安早已经知道，就是呢论到在他的手上呢是会被夺去十个支派，好归给非大卫的后裔的。但是他却想不到这个祸患呢是如此直接的由他自己来亲手造成，所以呢他不甘心，不情愿这样去顺服神，也没有自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罗波安不愿意服从上帝，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不愿意相信神的话是真真实实的，所以呢，他就尝试以自己的谋略来控制事情，要以自己的手啊去改变在神旨意当中的那些的安排，那些的命定。这一种不信的恶心，正是蚕食着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当然呢，人的问题呢，也不单单呢是基于这个人对神的不相信。因为人的不愿意的背后呢，有关的心思呢，可以是相当的复杂的，可以是为了个人的利害关系，可以是为了要掩饰自己的过错，或者是呢不愿意对别人吃亏等等的因素。那这些呢，都是自我中心的人，他们呢要自食其果的一些的例证。我们可以这样去想想。人如果真的愿意全心的来顺服神呢，当中是必须有三个的要素的，有三个必须的要素哈。第一就是他相信神，无论环境怎样的令人忧虑，或者如何的令人心惊吓，他仍然继续的相信神是掌权者， 无所不知，而且有能力胜过一切的。他要有这样对神的信心。全心顺服的第二个的要素呢，就是要谦卑自己，谦卑自己，再不要哈对个人的能力有一个自信，要知道人是何等的渺小，人的智慧也是何等的有限，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呢，全然的谦卑，愿意顺服，而不是自己来做生命的带领或者是掌控。第三个要素，人要全心顺服神的第三个要素，就是竭力遵行神的旨意。这其实呢，是需要人在意志上的配合的。神创造了人，也把最好的赐给了人，当中包括赐福于人拥有自由的意志。这其实是来自神创造的美意的。如果人呢、存着敬畏神的心呢，他就有一种的能力，可以选择去行美善的事，好好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去配合神的旨意。好，我们说到了罗波安没有立定心意哈，刚才说了第一方面是没有立定心意，要做好王的本分。第二方面的问题是没有立定心意，要顺服神。说到第三方面，他没有立定心意的问题，阻碍他灵命成长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强盛的时候离弃神。罗波安没有立定心意，选择了强盛的时候反而离弃上帝，这就阻碍了他属灵生命的成长。经文的第11章23节很简单的就这样的记述，罗波安办事精明，说明了罗波安其实呢也是一个有才智的人啊，可惜呢他只把这些的才智用在建立自己王国的事情上，相当的自私，相当的个人。历代志的作者没有把罗波安的事迹呢全部的都记下来，也没有特别的记载他的败坏，倒是特别记下了他与神相遇的一段的经历，是如何的自卑，如何的经历到神的眷顾。罗波安登基之后最重大的事情呢，他所要面对的其实就是耶罗波安的叛变。当时耶罗波安带领了十个支派建立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呢为了自保，耶罗波安呢就不许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去献祭，反而呢是擅自的立了两个金牛犊，又自立祭司，赶走了祭司和利未人，带领以色列国的百姓呢去敬拜这些偶像，走上了错路。因此呢罗波安当时一方面要防止耶罗波安的这个的攻击，疲于奔命的去修建坚固的城邑，尤其是便雅悯边境与以法莲边境相接，所以呢他就一定要在这些地方呢做好保卫的措施。而另一方面呢，他又要安置被耶罗波安所赶走的众祭司和利未人，并且呢立定心意寻求神的这些的以色列人呢，他也要同样的去照顾。但这个严阵以待的时候呢，倒也是罗波安灵性啊，其实呢最为坚定的这样的一个的时刻。经文11章17节这样的记述，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只不过呢后来作者呢又补充了这样一句，罗波安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的人都随从他。为此呢 到了第五年，神就使埃及王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了，并且呢也差遣先知示玛雅向罗波安来宣告，这事的发生乃是因为他离弃了耶和华。那当时呢，罗波安就非常自卑的这样说，耶和华是公义的。那耶和华看到罗波安以及首领们是如此的自卑呢，那么神的怒气就转消了，没有将他们灭绝，略为拯救了他们，并且让他们经历服侍神与服侍外邦人两者之间的分别。我们看到罗波安生平最令人惋惜的地方呢，就是他明白了上帝的大能，也曾经这样的尝试过倚靠神，在过程中他其实经历到神的帮助的，只不过他没有立定心意坚持下去要寻求神，反而呢就在他强盛的时候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跟随他，因着他是君王领袖，因着他的这一份的影响力，他的恶并不单是自己的问题，也同时带领着以色列人走上了错路，远离神。因此呢，罗波安的人生当中呢，可以说只能够体会到神略微的拯救，其他的时间呢，他仍然不断的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弟兄姊妹，让我们再次的认定，神就是爱，他只要看见人表达了少许的这个悔改醒悟，愿意少许的来向神自卑，有那么一点回心转意归向神的时候呢，其实神的爱就显露，他是那么的愿意表达他的怜恤，那么甘愿的就把他的怒气转消。不过呢，我们要留意哈，不是单单一味的来支取神的怜悯，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学习成为一个倚靠神、信靠神的人，而不是呢想靠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信靠呢，神就乐意继续的赐福给这样对他有这个跟随信靠神的人。所以我们要立定心意来跟随顺服倚靠他，不离不弃。人本身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谁能够知道明天又将会如何呢？不过能够在生命当中倚靠神的人呢，就必定能够得到平安稳妥，也能够在患难当中呢得到神的帮助。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对了，今天呢，我们的两条题目呢是这样的。第25题是出自于马太福音，出自于马太福音的题目。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出现了 哪几位妇女呢？25题，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里边出现了哪几位妇女呢？那要把他们的名字给写下来的。好，26题，出自于历代志上，谁在希伯伦登基作王之后又把首都搬到耶路撒冷呢？26题，谁在希伯伦登基作王之后把首都搬到耶路撒冷呢？不知道记下来没有呢？那往下呢就是一条金句题，请大家留意听这句经文，然后呢把它给背诵下来。
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诗篇145篇9节。
对，是诗篇的145篇9节。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这句话呢告诉我们，神是爱，他爱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而且呢他也呢是非常蛮有怜悯的，他永远给人呢有机会悔改的。刚才我们从李崇恩老师的教导里边呢就知道一件事啊，虽然罗伯安呢他是一个坏王，他曾经呢因着不知谦卑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啊，看神啊，就是去行了一些神看为是恶的事情。但是呢，当他愿意回转的时候，当他呢知道自己错的时候啊，历代志下12章12节提到，他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消了啊，就转消了。那所以我们知道呢，神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盼望呢这句话呢给我们一个提醒了。那在这里呢也要谢谢弟兄姊妹在留言板上或者是在电邮里边的来邮提问，就是说我分享一题这个经文分享题是每天要分享一题吗？不是的，是整个比赛你只需要呢分享一节或者是一段就可以了，就是分享呢一段或者是一节你最喜爱的经文，印象很深刻的，曾经帮助过你很多的，你把它抄写下来，然后呢解释一下为什么就可以了。另外呢就是有的弟兄姊妹问，那18号这个比赛就截止，但是20号这个怎么来得及把信寄给你呢？我是算这个来信的邮戳的，就是看到那个邮戳在6月20号之前呢就算为没有到期了，那如果是过了6月20号的话呢，那就算是过期了。好，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呢加油，我们一起去努力学习神的话，愿神祝福你，再会。
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谦卑自己祷告求情，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寻求我